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一期的课程是进行到编号002。讲义编号002的第51页，将要进入新的一个小单元无表摄。但是在那之前，由于隔了将近两个月吧，所以想先简要的带大家温习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所讲授的内容。所以请大家先翻开编号001的讲义第一页，我们来回顾俱舍论祖世亲他一开始写俱舍论的内容。那么俱舍论在古德的一个分法也是用三分三科，就是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么在编号001讲义第一页呢，在序分的内容呢，它有三段记诵。在第一段记诵是在表明对世尊的礼敬，对世尊的礼敬。那为什么要去礼敬世尊呢？主要是因为世尊他自利德跟利他德都圆满成就了，所以记诵是诸一切种诸明灭，这就是自利德；拔众生出生死泥，这就是利他德；敬礼如是如理师，对法藏论我当说。好，那么这就是归敬佛以及将要发起写这部论的一个记诵。好，那么接着请翻到第七页。接着紧接着上面所提到对法藏论我当说呢，接着就说明到对法是指什么。所以颂曰：尽会随行明对法，即能得此诸会论。这半句记呢有提到真实的对法跟世俗假安立的对法。那真实的对法总而言之是以无漏慧，无漏慧为主体，包含了其他的眷属，因此总体呢就是无漏的五蕴，无漏的色受想行识五蕴。那如果在含瓜能够引起这无漏五蕴的法呢，就是所谓的世俗的对法，或者称为假名的对法，就是记诵的后半句，能得此无漏五蕴的诸会以及诸论。好，那么接着呢，再请看到讲义的第十一页，序分中的第三段呢。第二段的后半就是在说明为什么这一部论称为阿毗达摩俱舍论。俱舍论呢，其实俱舍就是对法藏的意思。因为这一部论书它能含刮了有关阿毗达摩的殊胜的一个义理，殊胜的义理，因此称为藏，也就是俱舍。 好，在归敬世尊以及说明完对法以及这部论名之后呢，第三段就在说为什么要说阿毗达摩。所以在讲义的第十一页，颂曰：若离则法定无余，能灭诸惑甚方便，由惑世间飘游海，因此传佛说对法。由于呢众生有情，被贪嗔痴种种烦恼给迷惑颠倒，而在三有中，在三有中不断生死流转轮回，因此阿毗达摩的婆沙师，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有部的论师呢，他们认为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世尊来开演阿毗达摩，来开演阿毗达摩。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世亲撰写俱舍论一开始的序分，分成三个大段落：敬佛、归敬佛，以及说明对法，还有立论名，那么最后再解释缘由，发起教法的缘由。好，那么序分结束之后，接着从讲义十四页开始，就正式进入俱舍论的一个正中分。那么俱舍论的第一品是分别戒品，分别戒品总共有四十四颂，四十四颂。在讲义的第十四页，我们是先看到前三颂，可以说是总标这个戒品的一个内容。那么前面所说的对法的法呢，可以用怎么样来去做分别？因此在寄送开始就提到，这样的法可以用有漏跟无漏两大类来去做区分。接着有漏法是指什么呢？就在所有的有为法当中除掉了道谛，因为道谛是无漏的性质，它的本身的属性是无漏，但是有为，所以要将所有的一切有为法中先将道谛给排除之后，那剩下的有为法就是有漏法。好，那简单的说明有漏法之后，接着再说明无漏法。无漏法可以分成总共有四大类，就是刚才提到的无漏而有为的道谛，那么还有三种无为法，也就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那么道谛呢，会等到最后分别贤圣品，还有更后面定品跟戒品都会有提到。那么三种无为法呢，在这边它很简单的叙述，虚空无为的性质是但以无碍为性，但以无碍为性。那我们有之前有特别强调过，为什么要加一个但？因为还有其他的法，它本身的性质也是无碍的，但是它除了无碍之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属性，比如说我们有提到什么心不相应行法、心心所法等等，它们本身都不像色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法，它是有碍的。所以虚空无为，它是只以这种无障碍为它的一个性质。好，那接着提到了则灭，则灭无为就是离系，也就是利用智慧的拣择来去断除烦恼。非则灭无为呢，它是能让当来法不生。这是三种无为法的性质。好，那么接着请翻到讲义的二十二页，在简要的说明之后呢，讲义二十二页就开始提到了有为法的内容。有为法的内容，那么有为法的名称有很多，在二十二页有提到 有四路研一，有离有事等等，但是它的属性不外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好，我们接着在讲义二十五页呢，简要的说明了有漏法的其他译名。有漏法又可以称为取蕴、有增、三有等等。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一份讲义的内容。接着呢，在第二份讲义一开始就来直接说明，有为法以五蕴来做定义的话，应该怎么样去理解？那五蕴中的第一个是色蕴，那色蕴可以分成三大类，也就是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那么将五表认为是色法，这也算是毗婆沙师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教义。好，那五根五境这个内容，五根很简要的，就如讲义的第三十六页简单的叙述，是为前五世所依止的净色根，称为五根。五境的内容呢，是从讲义三十七页开始，他将五境色声香味触有个别的做介绍。比如说色可以分成两大类，显形二色，或者分成二十类。那么有一说呢，是再加上一个空一显色，所以就是二十一种。那么声有八种，乃至于触，触有十一种。那么这个触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在说明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是以地水火风四种是能造触，还有其他的轻重滑色冷暖等，那总共有十一种，十一种。好，那么接着呢，就提到了色蕴中的第三大类，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跟大家介绍的讲义的五十一页。科判瓜胡大悉五表色，五表色。好，我们先来看论的说明。以说根境及取境相，五表色相，今次当说五表色的相状相貌。那么现在就要来说明，同样是先有寄送乱心无心等随流静不静大种所造性，由此说五表。那在这一段寄送里面呢，它有分成几个项目来去说明五表色的相状及特征等等。第一个呢，是在说明什么情况之下会有五表色，那么也就是科判瓜胡小 A 名五表位。这个位呢，它不是位置啦，是说在什么情况的时候呢，会有五表色，会有五表色。那么也就是解释寄送的第一句，乱心无心等。好，我们来看论文的长行解释。乱心是指什么呢？聚色论的乱心是指此于心。此于心的意思是什么？看文字是很难懂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古德的注解就很容易了解，也就是不同性质，比如说对于恶心所来讲，善心所跟无忌 它就是乱心。乱其实就是不相等的、不同的性质，彼此间称为乱。如果同样性质的话，会不会乱？就不会乱了。也就是说，举例子来讲，如果我们的意见是和合一致的，当然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和平相处，不会起争乱。那如果我们的属性意见不同的话，彼此间就会怎么样？矛盾，就会有冲突，这个就称为乱。所以也就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心，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乱心。因此我们可以先看古德的解释，请看到注脚97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好，他说以三性心妄善恶无表，名乱不乱。三性心就是什么？善恶还有无记，这三性。可是呢，对无表来讲，它只有什么？善跟恶，它没有无记。它没有无记，因为无记的心所力量弱，它无法产生无表色，所以不会有无记的无表，只有善的无表或恶的无表。好，所以他下面先定义什么叫乱。若异性相忘，名乱。那原因就是以异性故，也就是从三性来讲，只要是性属性不同的，就称为乱。那如果是同性相忘呢，就名为不乱。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质是相同的。好，所以他下面就举例子了。针对善的无表色来讲的话，不善还有无记的心，这就称为什么？乱心。那同样的，如果以不善无表的话，善跟无记这两种心就称为什么？乱心。那不同属性的就称为乱，那只要同属性的就称为不乱。因此在世亲的解释，乱心呢是指属性不同，属性不同，但是众贤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接看光记的最后一行，若依正理，正理就是众贤论师的顺正理论，若依正理，不善无记名乱心，善心名不乱。因此他讲说解释呢是稍微与世亲的俱舍论不同。那相关的引文就如下面列出来的。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以俱舍论世亲的看法，无表色在不同属性的心它是会存在的。比如说假设大家现在有受持五戒来讲好了，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叫什么戒体。这个戒体呢，在有部的论师他们认为就是一种色法，称为无表色。你有了善的身业跟语业，就会产生一种影响力。虽然我们一般称为戒体，那么在有部的论师认为这就是一种很微细很微细的色法，称为无表色。但是呢，当我们一般凡夫啦，我们还是凡夫，即使我们现在受了五戒，受了出家戒，可是难免还是会起什么不善的心所。那在起不善的心所的时候，请问你的五戒的戒体还没有存在。当然我们不要说犯众戒啦，那个另当别论的，就是我们只有起恶心的话，还没有去造业造身口业的话，起恶心的时候，你还称不称为五戒的优婆塞优婆夷？怎么会有人摇头？这我有点吓到了。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现在现的是出家相，对不对？当我起恶心所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变成俗人了？ 也就是变成居士了，是不是？不是嘛？我还是出家人啊。那我的戒体也是无表色啊，只是它是出家的出家律仪的戒体而已。在我们后面会解释到，这个是称为别谢脱律仪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那同样的律仪可以分成三大类，然后就别谢脱律仪，还有一般所谓的定供戒，我们后面是称为禁律律仪，还有一般所谓的道供戒，这就是无漏律仪。好，那后两种先不谈，我们谈别谢脱律仪。当我起恶心所，或者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在睡觉了，陷入深眠的时候，我就突然不是出家人了？应该不会吧？如果会的话，是不是很糟糕？所以他为什么会说，在乱心的时候，你的无表色法在这个时候你还是会存在。那同样的，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恶人，我们一般称为的恶人，但是他也许也会有小善的时候。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听到很多枪击要犯啊、通缉犯，他们某些人其实是很孝顺的。那么这种孝顺在世俗来讲应该是善心所的一种展现，但是他本质呢还是属于恶人。好，所以意思就如刚才我们看到注脚九十七刮胡一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的别谢脱律仪就是善的无表，但是当我们发起什么不同的心，也就是这边讲的乱心，异性属性，这种比如说我们发起恶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无记性的状态，无记性比如就是可能是睡着了，或者是我们在微视微仪走路的时候，没有不思善不思恶，这个都是无记性的状态。在这种情况，我们的善无表别谢脱律仪的戒体是不是还存在？还存在啊，还存在。所以第一种情况，无表色，第一种情况就是在乱心的时候，它仍然是还存在着。好，第二种呢，它讲说是无心。在《俱舍论》特别解释，无心者未入无想定及灭尽定，也就是两种无心定。当然因为这两种无心定比较特殊，因此在论文中就特别提出来谈。那这种情况就类似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三果或者是三果以上的圣者，如果他有得到灭尽定的话，他会不会因为进入这种无心的灭尽定，他就丧失了变成一个出家比丘或比丘尼的身份？会不会？不会吗？应该不是不会的。那同样的无想定也是如此。当然无想定我们是称为外道定，一个正知见的佛子是不会去修习这种无想定的。好，那这边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在众贤的老师悟露尊者他的论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其实不只是这两种无心定啊，就是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我们五无心位中还有什么？有一种是深睡。在无心位当中呢，比如说我突然受到重击昏倒了，或者是我睡得很深沉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无心位，它的无表色也还是存在的啦。因此在众贤论师的师长悟露尊者的《入阿毗达摩论》其实有提到其他的一种状况。俱舍论主事卿呢，这边应该是特别针对这两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把它提出来。好，那么在寄送的最后一个等字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在不乱心还有有心位的情况，那当然无表也 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好，但是无心位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需要去把它排除的。请看到注脚98括弧一。注脚98括弧一这一段呢，就是在解释无心者未入无想即灭尽定。普光特别说到，所以不言无想易守者，也就是无想天的友情，我们称为无想易守。那么因为呢，在无想天的友情，它无表是没有现行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因为它是在色界的缘故，所以呢，它没有善无表。善无表呢，这个为限于什么？欲界，为限于在欲界。好，那因为它是入无心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定无表。好，我们之后会有提到定共界跟道共界呢，它是随心转的界，所以必然是有心位。必然是有心位，也就是你的意识现前，才会有定共界或道共界。好，解释完无表位在什么情况会，更正，无表色在什么情况会有之后呢？接着来看到讲义的第52页，在解释记诵的第二句的第一个词，这是在说明无表色的一个相状。在世亲的认知呢，无表色它是相似相续，因此在记诵中会有随流。相似相续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注脚101花弧一，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相似是说无表色跟它的表业心性是相似的，也就是属性是一样的。你善的生语就会产生什么善的无表，那同样恶的就会产生恶的。那请问无记心会产生什么属性？好像有人被我拐了，对不对？我们刚才一开始是不是有提，因为无记心它的力量很弱，所以不会产生无表色。这个请大家务必要记住。好，所以相似的第一个理解是说它们的性质是相似的。那么第二种理解，他说是前后相似，也就是因为它是相续不断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前续后，后续前。好，所以相似相续呢，就是说明它的属性相同，那么是不断的在流转，不断的生生灭灭。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呢，顺证理论的论主仲贤他不认可，原因是因为相似相续这样的一种定义，对于实体法来讲是相违背的。在有部的论师里面，他们是着重于什么静态的描述，你要说明无表色这样的一种相状的话，你必须是什么从刹那刹那最短的时间单位来去做说明，你不能用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就不会是什么一刹那了，就不会是一刹那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先 预习在我们注脚101刮胡一的第二段文的话，就是有顺正理论的破次，破次这一段，事情用相似相续来去说无表色的一个相状，他认为这样是不合理的，因此仲显呢，他对于寄送是有去跟动的，对于寄送去跟动。好，那相关的内容就不细看了，相关的内容就不细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参阅。我们主要先锁定去理解聚色论本身是怎么解释的。好，那接着呢再说明无表色的一个属性，就是刮胡小息解释寄送中的净与不净。那么净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善性，那不净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不善性，不善性。好，那么寄送的第三句是在说明组成无表的一个因是什么，也就是组成无表色的条件。好，那请看到刮胡小滴的长行解释，未减诸德相似相续，是故复言大种所造。这是寄送中的第三句。因为呢，在不相应行法中的德，它也是有类似的一种性质，所以特别为了要去鉴别无表色跟不相应行法中的德它是有不同的，所以有了第三句的这样的寄送。无表色它是由大种所造的，那么相反的就是说不相应行法中的德它并不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好，那么大种所造的造是什么意思呢？世亲引用了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其中一个定义，造就是因义。那么这边的因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六因四缘五果中的六因不太一样，这边的因呢是指生等五种因。生等五种因是什么呢？请看到讲义第53页注脚105刮胡二，这是在往后分别跟品的地方会提到。四大种对于它的所造色有从五个面向来去理解，也就是生、依、利、持、养这五因。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有四大种对于现在我们所谈的无表色，它也是大种所造的一种色法，它可以从声音来去做理解，也就是比如说地水火风四大种是升起无表色的条件，或者是它依止的条件，或者是它任持的条件，或者是它相续不断的条件，或者是说它是能够增长的条件，这就是生依利持养五因。好，接着寄送的最后一句，由此说无表，算是解释无表色的名称，也就是由以上的三个段寄送来去显示这个无表。那请看到讲义53上面长行的第二个双圆圈，无表虽以色业为性，如有表色，如有表业，而非表示令他了之，故名无表。 也就是表业，表业也就是什么？身业跟语业。大家还记得身业是以什么为它的属性吗？身业。我们在前导应该有提过了，但是时代有点久远，因此大家都忘了。大家想一下，所谓的身业就是我们的什么肢体语言。那肢体语言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色法中的什么？对，形色，有长短方圆嘛，等等。好，那语业呢？语业是以什么为体性？就是声音啊，就是声音。好，所以以有部来讲，这些有表业，也就是指声业跟语业，它是有表业。有表就是可以表显，让其他有情知道的。比如说我举手，大家知不知道？一般都看得到了，都看得到。那我在发，我在讲话，大家也都听得到。好，那么所以他说无表虽以色为他的一个性质，跟有表是一样的，跟身业或语业是一样的，但是呢，差别在于无表色他无法让其他人、其他有情能够清楚明白，所以称为无表，所以把它立名为无表。好，那由此说无表的说这个词呢，也有它特殊的含义。好，那么事情解释到说，说者嫌此是诗中言，也就是说这个是毗婆沙师的一种主张。那含义就是什么？事情本身不认可，事情本身不认可。那不认可的理由呢，请看到我们注脚109刮胡一，由于有部他认为无表色呢也是实有法，但是世亲他不接受这样的一种看法，他认为无表是假色。甚至我们在前导那边也有提到，这是往后会论述的，对于业力也是所谓的无表，他是不是认知为是色法，事情他是从经部种子说来去否定他，来去否定他。好，所以这边才会讲说，说者嫌此是诗中言，也就是事情并不认可这样的一种主张以及定义等等。好，最后解说无表的一个内容，略说表业即定所生善不善色，名为无表。表业就是指什么？身业或语业。那身业语业所生的善色或者是不善色，这个就是无表。那还有一种是定所生的什么善，定所生的善色，那么也称为无表，也称为无表。好，那这个定所生的呢，其实又包含两种，一种是净虑律语，一种是什么？无漏律语。无漏律语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共戒或道共戒，但是它所依止的净律色界定是不一样的。净虑律语它是四种根本禅以及还有它的净分定都可以生，都可以升起这种善无表色。但是呢，无漏律语只有六种，就是位置定、中间定还有四种根本定。 才能够升起这种无漏的智慧，那么也才会产生无漏的无表色。这也是我们往后会提啊，往后会提。那这边大家就先有个印象就好。那关于刚才所提到的，有关无表色为事情所否定的内容，大家可以先笔记一下，可以去翻前导的第十七页，前导的第十七页会有，我们这边就不再回顾了，大家有兴趣就自行去参阅，那么可以先写在我们第二份讲义53页这个地方。好，先正说完有关无表色的内容。那么因为在无表色中提到它是由大种所造，所以接着呢，我在讲义的第53页小 B 的地方，所谓的因论生论呢，也就是提到了四大种是什么。四大种是什么？对，地水火风。所以我们先来看讲义论文。既言无表大种所造，大种云何？宋曰：大种为世界及地水火风，能成此等业，兼施软动性。好，那这个段落呢，其实它就是从体作用、体相用来去做说明。那么内容上它有分成真实的四大，还有所谓假名的四大。我们一般人所认知到的都是所谓假名的四大，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地面、草地啊、柏油地啊等等，这种地是所谓假的地。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地里面有包含了真实的四大种，所以第一个段落是在说明真实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好，论文中先解释为什么称为世界。界的意思呢是什么？界本身在这边是以能持、能执持作为它的定义。他所支持的是什么呢？在论文中提到，地水火风能持自相及所造色，故名为界。也就是说，他能支持本身，让他本身是怎么样维持这样的一种形象体性， 不更动。那第二种呢，他是能支持由大种所造的物质。好，所以在讲义第54页的注脚一二呢，聚色论记就说明了持意名界。第一种是能持大种自相不失，第二种呢是能持所造色，也令它的一个性质相状能够相续。好，那么这个是称为界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名称呢，我们也称它为大种。那么大种呢，它再以两类来解释。第一个先解释为什么称为种。论文提到，一切于色所依性故，也就是说，这四大种呢是作为其他物质法的一个所依止，所依止，那么这个称为种，就是借由这四大种能够去升起其他的色法，能够升起其他的物质。好，那为什么称为大呢？那么它是从体、相、用这三个角度来去做说明。第一个 这四大种它的体是宽广的。好，第二个，这四大种它与我们所见的地水火风这地等真具中呢，它的形象是大的，这就是相。好，那第三种是说它的用大，也就是这四大种能起种种大事用故，能起种种大事用故。那么约体相用来做解释，请看到注脚115。所谓的体宽广，是指所有的物质法必然都有这四大种，必然都有这四大种。当然它的分量不一定均等，分量不一定均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坚硬的物质类的东西呢，它就是地大种是比较真盛，它的分量是比较多的。好，那第二个它解释说是它的形象形量大。那他有举例，比如说大地大山呢，就是地真盛，乃至于我们看到的黑风、团风、台风等等，它可能就是有风盛，还有水盛等等。好，那么第三个用大，它是从这个它本身的一种作用来去做解释。那么水火风，它是用会造成世界的灾害，来去做说明。那地大呢，它是能够去支持，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能够作为有情或者其他无情它的一个立足之处，那因此这个称为用大。好，那我们第一节的课程先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